你要哪一件？
哪一件？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
梅花
旁边还绣着一个瓶子。
登临中国舞台，呈现世界精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家大剧院。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主持人时代。5月26号由文化部文化产业司、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北京市文化局、国家大剧院及英国皇家歌剧院共同举办的国家大剧院高级舞台技术与管理大师班正式开班。大师班起源于2008年，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大剧院院长陈平与英皇原总裁托尼霍尔在接洽中谈及双方在舞台管理方面的交流合作，一拍即合，高级舞台技术与管理大师班于是应运而生。经过3年的酝酿筹备，2012年国家大剧院高级舞台技术与管理大师班正式开班，如今已经走过了第三个年头。在过去的两年里呢，来自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上海大剧院、中央芭蕾舞团、深圳大剧院等全国各地的40多名舞台管理人才成为了大师班的毕业生，现在他们都是各自剧院的顶梁柱。既然是大师班，前来授课的讲师呢，都是行内响当当的领军人物。英方讲师罗宾·奥德乃是英国国家技能学院运营总监，拥有极为丰富的舞台管理教学经验。塞门·凯池波尔也从业20多年，是英国皇家歌剧院舞台管理高级经理。中方讲师呢，有国家大剧院副院长王征明，还有国家大剧院舞台技术部部长管建波，国家大剧院舞美总监高广建等一批行业精英。在大师班所有课程的设置当中，一套来自英国皇家歌剧院的舞台管理方法模型呢，成为了一大亮点。大剧院相关组织者表示，这套方法呢是目前全世界主流剧院应用最广、科学化和专业化程度最高的一套模型体系，除英国外还被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广泛推广。英国皇家歌剧院舞台管理高级总监塞门凯池波尔介绍说，这个体系呢在英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由于中国的演出管理体系不一样，他希望学员呢能够通过学习各取所长。塞门说，
I wouldn't say that the systems are absent.
像我们的那种架构可以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是有好几百年的发展的一个历史了嘛，而且在英国它基本上就是一种大家都比较公认的或者一致的那种工作的方式。那我意识到的就是在中国所谓说到的不同啊，就是不同剧院可能它的工作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和学员分享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架构的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们认为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给学员呈现这些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学员们，你看在英皇在英国是怎么做的，那如果说对各位学员有用的信息，你就把那些信息吸取下来然后学以致用，这是最好的。我们在这儿就是没有给大家建议说你们的这个架构就要发生改变，没有这么说，所以最核心的还就是找到你有用的然后学以致用。
来自吉林省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张洪涛很感谢大剧院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接触世界顶尖的舞台管理大师。张洪涛说，
我觉得一共有三点比较切实的一个感受。第一个呢，就是非常难得的这么一次机会，因为我们是从地方过来，从吉林过来的，然后本身是经营这个那个演出经纪公司，同时然后也经营着剧院，然后我觉得这次机会呢，是国家大剧院给我们地方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平台，能够和世界顶尖级的这个老师能够做具体的这种接触。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社会呢，就是一个信息的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是一个信息的分享。那么我在这个课程中，我觉得感受到了这种无私的这种信息分享，然后可以就是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能够起到一个非常透明、非常那个最前沿的这么一个指导。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像老师讲的很多的一些那个具体性一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已经参与了，可是没有这种的理论支撑，所以就在这堂课上我找到了一种就科学性的一个理论支撑，这个呢可以能指导我们，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后的一个那个工作上能够进一步完善自己这个工作。
看戏剧芭蕾，
听交响歌剧， 搜索演出资讯，捕捉新鲜观点。缤纷舞台，剧院看点。
5月30号到31号，西班牙弗拉明戈国宝级舞后玛利亚·佩姬和她的舞团呢，再次回到国家大剧院，为北京的观众们奉上两场绚烂华美的现代弗拉明戈舞作自画像。玛利亚·佩姬呢，出生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15岁的时候已经成为年轻的专业舞蹈教师。她曾参与大河之舞的演出，其西班牙女郎特有的卓越风姿迷倒万计舞迷。她也曾与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同台献艺，于不同门类的艺术中汲取丰盛的营养。1990年，玛利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弗拉明戈舞团，将现代舞的剧场感与戏剧冲突以及深邃的哲学思索融入了传统的弗拉明戈舞蹈之中，创排出了满含乡愁及情思的塞维利亚等作品，在世界各地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学大师、葡萄牙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何塞·萨拉马戈在观看过他的演出之后评论说，玛利亚·佩姬舞蹈之后，空气和土地都已不复从前。近年来，玛利亚呢已经成为弗拉明戈舞的代名词。在延续弗拉明戈舞的传统技艺之外呢，佩姬呢更从人文视角进行了全面的开拓，使弗拉明戈发展成为一种不断创新的现代艺术，并且呢以极具殿堂感的形式呈现。自画像呢就是玛利亚进行一系列探索尝试之后的沉淀之作，充满形式感的舞台呈现，不同镜子与画框的参差运用，在迷幻的光影之中，玛利亚·佩姬引领舞者们穿梭其间，与镜像中的自己交织缠绕，并最终完成一次对于内心世界的探索旅程。自画像呢，创作于2006年，首演于2008年的东京国际舞蹈论坛。那么，玛利亚·佩姬说，正是由于这部作品，她完成了一次从舞者到编导的跨越转折。可以说，自画像意味着玛利亚第一次以弗拉明戈为语汇，向舞台之外的整个世界倾诉着人生经验与感悟。玛利亚·佩姬说
：“When we start to talk with the。” NCPA Theater and Art Company.
当国家大剧院再次邀请我来北京演出的时候，我在思考到底选择哪一部非常好的舞剧更加适合北京观众。最后我决定还是这部自画像更加适合北京观众。为什么？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自画像相当于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我看来，有之前的生涯和之后的生涯。如果我想在北京观众面前展示一个现在如今的玛利亚·佩姬，那么我理当选择这部自画像来展示给大家。自画像这个舞剧正好是讲我自己。这部舞剧中，我既是作为一个女人，也作为一名艺术家，也作为一个有灵魂的创造性的一个像艺术家。作为人呢，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我们是在不断的在转型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舞剧同样也表现出一个人在不停的转型，找到自己的灵魂的另外一个过程。在这部舞剧中呢，我表现了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家，同样通过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也是怎样一个表现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
玛利亚·佩姬说，自画像是对自我感知的一种尝试。他说，我在观看许多绘画大师的自画像作品时，比如达芬奇、鲁本斯、伦勃朗、维拉兹盖兹、戈雅、梵高、毕加索、马蒂斯、弗洛伊德等，几乎可以通过他们的自画像凝望到他们的灵魂深处。而日常生活中的对镜自览，我们只能通过镜子映射出自己的模样，却永远不会映射出你的思想。自画像本质上就是一段从影像到自我内心世界的旅程，以情感和智慧为舞步，并最终从未知走入思想。只有注视灵魂，探索内心隐秘，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发现。 5月30号，指挥大师郑明勋携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唱响了气势磅礴的威尔第安魂曲。在郑明勋的带领下，享誉世界的华人歌唱家孙秀维、杨光、许昌、李小良和近260人组成的庞大演出阵容，塑造出一部作品恢宏的格局，展现了作品极为深厚的人文内蕴，打动了在场每位观众的情感世界。在音乐会上，不论是孙秀维、还有杨光、许昌、李小良这四位杰出的华人歌唱家，还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都是首次与郑明勋合作。虽然四位歌唱家在海内外的舞台上曾多次唱响这部杰作，但是当谈到与郑明勋的合作时，歌唱家们还是有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女高音歌唱家孙秀维告诉记者说，首次与郑明勋合作非常的激动，对于这部作品而言，每位指挥家的理解不同，他对精神上和声音上的表现有着很高的要求，而且他指挥得非常棒，他指挥作品看上去很轻松，但其实却充满力量。从排练到演出，郑明勋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几天来的亲密接触中，认为这支极富青春活力的乐团潜力巨大。郑明勋说
The orchestra is a young orchestra, full of potential.
这个乐团呢非常年轻，但是潜力巨大。第一次演奏这么一个伟大的作品，对他们来讲确实是不容易的。这个作品很不容易，甚至对郑大师本人都是不容易的。但是他这个作品演过很多很多次了。也许有的人知道，威尔第是我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那么，即使是在这么多伟大的作品当中，那么威尔第的安魂曲这个作品，每次来演出都是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荣幸。我非常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作品，我听说呢，这个作品在中国演出的机会很少，因为可能它是一个宗教作品。那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每个人都是有宗教的，因为人其实都会相信某一种精神。如果这个人不相信任何精神的人，对我来讲觉得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很少很少的。这个作品除了它特定的有对某种宗教的这个信仰之外，它也给我们带来了精神上的东西。如果任何人这个作品，即使你从一开始就听，然后你完全感受不到它的精神力量的话，那这个就说明我们没有演好。
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常务副部长、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总经理任小龙说，能够和郑明勋大师合作演绎安魂曲，对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这支年轻的乐团来说，感到荣幸、兴奋和谦卑。任小龙说，
其实这是一部非常浩大、声势浩大的一个作品。我们之所以要上演这个作品，我觉得毋庸置疑，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一部伟大的作品。然后咱们有一位令人崇敬的指挥家，有四位咱们世界级的优秀的中国的歌唱家，还有一支咱们有梦想、有活力、也有品质的这样一个但是年轻的这个乐团，还有两支非常优秀的国家级的这个合唱团。我们把这么多人，我们算了算放在一起，大概要250-260人在舞台上，去给大家呈现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这么说，我想有三种心情吧，一个是荣幸，一个是兴奋，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种心情是一种谦卑之心吧。说到荣幸和兴奋，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能够有机会把这么多人、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能够聚集起来去上演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绝对是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这个荣幸。那说到这个谦卑呢，我觉得实现前面我说的这种荣幸和兴奋，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儿，尤其还要把这种荣幸和这种激动的心情还要传递给我们的观众，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乐谱可能只是那么一张薄薄的纸，但穿透这张薄薄的纸的背后呢，我们需要穿透很多东西，尤其也包括那么6000英里的这个地理距离和这个将近200年的这个时间距离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情感、音乐很多地方的一些隔膜。也所幸呢，我们在穿透这些距离的这个旅程上也有这个郑明勋大师的这个指导， 那个郑明勋大师一直在非常精心的去打磨这些东西，我想更多的打磨的可能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所谓音准啊节奏，可能更多打磨的还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打磨。
30号晚，随着安魂曲极度利弱的第一乐章，安魂咏在富有情感与充满悲天悯人的音调中奏响，郑明勋与庞大编制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及四位歌唱家带领观众呢，踏上了非凡的精神之旅。在西方世界里，安魂曲原是在教堂里为追思先人而唱起的一种特殊的弥撒曲，不过在歌剧作曲家威尔蒂的笔下，安魂曲呢却被赋予了更为强烈的戏剧性，特别是描绘最后审判日的第二乐章，这种戏剧性尤为突出。郑明勋说，他非常喜欢威尔蒂的音乐，尤其是这部安魂曲，每个人都能从中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Well, I'm touched by much of Verdi's music, but this...
那么威尔蒂的作品呢，每一部几乎都是非常伟大的，那么这个作品呢非常特别，因为我们知道威尔蒂的歌剧中呢总是有一种想追求一种精神世界的这种愿望，但这个作品特别之处就是从开始一直到结束都是在追求一种精神世界。那有一种理解觉得安魂曲这个词好像就是讲的是死亡，讲的是黑暗，这个安魂曲呢实际上表达正好是相反的，因为它表达的是对自由的追求，在作品开始的时候就是精神世界之门向我们打开了，那作品的最后一句就是自由，让我们的精神得到自由。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在这样的作品当中感受不到这样的力量，虽然我们还活在人世，但是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精神世界，虽然这个精神世界不是具体现实当中的，但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我希望就是通过这场演出之后大家都能够更了解这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呢将来能有更多的机会在中国上演。
在当晚的音乐会上，由100人组成的乐团与由150多人组成的合唱团，更是在郑明勋的调教下，让这一乐章的震怒之日发出排山倒海的音响，犹如强劲的风浪席卷而至，而且直接抵达人的心灵，给人以精神上的震撼与内心的净化。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骆驼祥子》将于6月25号到28号拉开世界首演的大幕，这也是老舍笔下祥子诞生78载首踏歌剧舞台。日前呢，作曲家郭文景、导演易立明、编剧徐英这一歌剧界的金三角组合集体亮相，为媒体解读了创作思路。 骆驼祥子呢是中国文学戏剧大家老舍先生的长篇代表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几十年来，电视、电影和戏曲舞台争相展现过这部经典著作，令祥子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延伸着自己的生命力，在太多中国观众心中留下了一份钟爱老北京腔调的情怀。歌剧版祥子的诞生呢，也是这一经典人物自1936年从老舍笔下走出后第一次踏上歌剧的舞台。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骆驼祥子》是享誉国际的作曲家郭文景首次牵手国内艺术机构。郭文景被《纽约时报》呢描述为唯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在他20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过诸多极具分量的国际违约这个歌剧作品，而《骆驼祥子》呢是郭文景第一部中国约稿、中国首演的歌剧。郭文景介绍，创作《骆驼祥子》面临的最大挑战呢是如何把它更好的搬上歌剧舞台。而在2年前的创作之初，郭文景呢就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认为歌剧味应该是这部戏的第一味道，而把老北京的地域风味呢作为背景。
我对那个《骆驼祥子》歌剧的那个定的位是强烈的抒情性和戏剧性，最重要的咏叹调都没有用这些老北京的腔调，因为这种地域风情的东西，这些民间小调构筑不了宏大的结构，而且它经不起变化。所以说我给我自己定的这个在音乐上面就是说，歌剧味是第一位的。比如说第八场，五牛也死了，小福子也死了，到第九场结尾之间，我写了一首合唱作为这个间奏曲。这个合唱是使用了京韵大鼓的音调，但是在合唱队上面写的那个音乐提示是京韵大鼓的旋律，西方圣咏一样的演唱方式，就是说在演唱上面一定要发挥出美声唱法的特色。
导演易立明通过舞美图介绍了舞台设计，民国京城的风貌跃然图上。易立明导演特别强调了舞台美感和故事内容的对比。
这次我们的舞台，我们用的全部是老北京的原始的这个照片。我特意的把它做成这个20-30年代，就是外国人做的老北京的这个明信片的感觉，非常的漂亮。我们这个戏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想法，舞台上极其优美，故事极其长远，就是。这么优美的城市，这么伟大的城市，怎么会生活着这么一样的一群人？
易立明透露说，骆驼祥子采用纯布景制作，电影长镜头式的场景转换将令演出一气呵成。
我们这次的舞台既没有用到当前的时髦的这个什么多媒体，我们也没有用到现在最容易使用的这个装置艺术的形式来做舞台，我们恰恰回到了我们舞台形式最根本、最具有这个表现方式的布景技术来做这个舞台设计。在音乐不间断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把这个8个场景连续的像电影长镜头一样的这种方式转换，所有的布景全在台上，我们靠这个转台和布景自己的移动来完成这个8个场景的这个变化，特别是在中间还有室内室外的转换，就是用透视变形的布景方式。
歌剧的味道、北京的味道、记忆的味道，这些描述呢，令人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个创作组合对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情感。这种深深嵌入的情怀，绝对是创作这部戏最需要的，应该呢，也是对这部作品满怀期待的观众们最想看到的。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
聆听大剧院。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聆听大剧院栏目。在前不久呢，国家大剧院5月音乐节上推出了完全莫扎特板块。大剧院以交响乐、室内乐等多种形式向这位伟大的作曲家致敬。今天的聆听大剧院栏目呢，我们请您欣赏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0号钢琴协奏曲。 莫扎特是欧洲最伟大的古典主义音乐作曲家之一，在西方音乐历史中，只有他被毫无疑问地公认为音乐界的旷世奇才。35岁便英年早逝的莫扎特留下的重要作品囊括当时所有的音乐类型。莫扎特谱出的协奏曲、交响曲、奏鸣曲、小夜曲、西游曲等等，成为后来古典音乐的主要形式。他同时呢，也是歌剧方面的专家，他的成就至今不朽于时代的变迁。您现在听到的是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莫扎特作于1785年，同年在维也纳首演，并由作曲家本人担任钢琴主奏。乐曲进行曲般雄壮的开场，以及充满诙谐精神奔腾的中乐章，还有中间乐章始终优美如歌的行板，都体现了这位音乐天才的妙笔。不仅如此，此曲还充分体现了钢琴家的演奏技巧，但又并非纯粹的炫技之作，而是以莫扎特独有的那种无可比拟的均衡感，使听众根本找不出管弦乐与主奏乐器钢琴之间不协调的丝毫破绽。全曲共分为3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一主题以类似齐奏进行曲般的节奏拉开序幕，色彩十分明朗，之后主奏钢琴与引子同时登场，再度呈示第一主题。乐章的第二主题呢，令人感到趣味盎然，钢琴展示出绚烂的演奏技巧。第二乐章行板，首先加上弱音器的弦乐器，呈示歌谣风的主题，接着重新由主奏钢琴加以接引，担任主题伴奏的3连音节奏在整个乐章中几乎不曾间断。第三乐章极活泼的快板，充满生命力的第一主题由乐队反复2次之后，由钢琴再度呈示主题，在乐章的中段，管弦乐伴奏与钢琴主奏不断的交替出现，相应生辉，最后钢琴以排山倒海之势的上升音节华丽的结束全曲。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家大剧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景小慧为您编辑制作的。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呢，可以给我们来信。 中国北京市565信箱。你也可以给我们发来电子邮件 china@cri.com.cn， 你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86106889-2036。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